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在何西阿书十四章里头曾经三次提起黎巴嫩，一次呢是跟百合花相对，一次是跟橄榄树相对，一次呢是跟葡萄树相对，总是提到黎巴嫩。百合花、黎巴嫩、橄榄树、黎巴嫩、葡萄树、黎巴嫩，他为什么要一直注意到黎巴嫩呢？因为黎巴嫩山上有一种香柏树，因为香柏树是最大的一种树，它的根很深，差不多没有一种树的根比香柏树更深的。圣经上是以黎巴嫩的香柏树为世上最大的树，也就是代表那些往下去深深扎根的人。请你不要宝贝地上的人所对你说的什么。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凡是往下扎根的人才是主所喜悦的。现在在这儿，主把三方面给我们看见。一方面呢，是以百合花来与黎巴嫩相对；一方面呢，是以橄榄树来跟黎巴嫩相对；一方面是以葡萄树来与黎巴嫩相对。为什么要以百合花与黎巴嫩相对呢？因为百合花是非常好看的。基督徒的花不是生在花园里的，乃是生在山谷里头的。这个百合花是在野地里的，不是在家里头的，它是在山谷里头的，所以没有栽花师傅来专门的培植它，完全是靠雨水来养活它，完全是受神栽培和维持的。这个百合花的美丽乃是在野地里的，乃是只有在神面前的。他又说荣华如橄榄树，按我看呢，橄榄树一点没有什么荣华。如果说荣华如牡丹花，那还可以相信，那还有一些实在。但是如果说荣华如橄榄树，可就不见得了。可是神的荣华不是在好看，乃是在果子。我们知道橄榄树乃是有果树，结圣灵果子的树。橄榄树的荣华都是在乎它那圣灵的果子，所以这儿呢也是往里边去看，不是在人外边的。又说开花如葡萄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葡萄花。我家里头呢是种了葡萄的，从我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了，但是我从来没看见人把葡萄花插在花瓶里头，我也从来没有说一眼看过去就看见葡萄花，除非你很仔细的去看才能够看得见它的花。它的花很小，像一堆堆的小米粒儿。当一串串的花还没有开完的时候，就已经 长葡萄了。那他为什么不说像桃花、李花，而要说像葡萄花呢？在这儿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花不是为美丽，乃是为结果。世界上有三种花，一种呢是专门为玩赏的花，像菊花了等等的。那一种呢是有花有果的花，像桃花、李花等等。一种是专门为结果子的花，像葡萄花。神没要我们像桃花、菊花叫人看的，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呢，就是往下扎根。这儿三次说到黎巴嫩，三次告诉我们注意隐藏的生活。请你记得，这是最要紧的。也许那属灵的果子，结属灵果子的生活不是好看的，那这些祷告的生活不是好看的，但是呢，我们是向神活着，只要神以为好就够了。还有一处圣经也是同样的，就是雅各书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关锁的园，意思就是说，这个花园不是公开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去看的，乃是关锁的，特别是为着某人留起来的。我们花园里的花呢，乃是专门为着基督的，不是为着别人的，所以不是个个的人都能看的。禁闭的井，井跟泉源有分别，井是经过人工造作的，那泉源呢，是还没有经过人工的。你看见亚伯拉罕常常挖井，因为他的仆人们看见有源头，所以呢就挖井。但是泉源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人工的。主说，我们在神面前乃是关锁的源，平常不开，只是为着主开的。我们也是禁闭的井给人用的，虽然是给人用的，但是呢还受主的限制，为着他关闭起来。泉源就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得来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快乐。井是在人面前的，泉源呢是在神面前的。这些我们都不能故意的给人看，乃是完全受限制的。我们所有在祈祷中的经历都是封闭起来的，不是公开的，就是为着人的部分也是禁闭起来的。总之呢，我们所有一切好的都是关锁起来为着主的。今天在这儿所有的教训没有别的，就是往下去。今天在这儿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十字架在我们里头做更深的功。今天 天那些浅的、浮的，实在是太多了。那长在外边的、显在表面的、人们看见的，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所缺少的，就是在神面前那隐藏的部分。神在今天一直追求的，一直抓住我们的一件事呢，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些隐藏的生活，不给人看见的东西。神现在所要的生活，就是像姊妹那样的生活，就是隐藏在后边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一切所有的都放在外边，没有一件东西是隐藏秘密的，神没有要你这样做。真是求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接受神的要求，不至再像从前那样，还要求神让我们真被他打碎，而一直是走前边的路。下面的信息是寡妇、妇人和童女，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3节、启示录18章7节、17章1节、罗马书7章2到4节、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现在我来给你念路加福音18章3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启示录18章7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启示录17章1节，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罗马书7章2节到4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到3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今天所读的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在神面前呢，有3种的光景。当我们还没有讲这3种光景之先呢，我要先说明一件事，就是从创世纪起到启示录止，有一条线，就是神常用女人来代表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今天这几处圣经，就是神把他的儿女来比作女人，一个是比作寡妇，一个是比作妇人，一个是比作童女。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是一个寡妇，同时呢，也是一个妇人， 同时也是一个童女。在世界上，一个寡妇，一个妇人，一个童女，不知道有多大的分别。但是在圣经里头，路加说一个基督徒是处在一个寡妇的地位，同时在罗马第七章说一个基督徒是处在一个妇人的地位，同时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一个基督徒是处在一个童女的地位。每一个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是一个寡妇，每一个基督徒对于享受基督的丰富是一个妇人，每一个基督徒因着基督律己的态度是一个童女。我们先来思想寡妇。路加福音十八章三节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启示录十八章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怎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启示录十七章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有一样事很感动我的心，就是我们今天在世是一个寡妇的心。我能不爱世界，并不是世界不可爱，并不是圣经命令我不爱，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不爱。我说世界是可爱的，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人是可爱的。新旧约圣经有六十六卷，只有一本传道书，他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但是基督徒能不爱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虚空，乃是因为我的主在这个世界被人钉死了，所以我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你所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变成可爱的。你所爱的人在哪里，哪里才是乐土。他不在这里了，所以我的心呢，是一个寡妇的心。这个世界对于我不过是一个空白了，所以我们能不被世界吸住，并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穿好的，吃好的，是舒服的，是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被一位我所爱的吸住了，就这些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他不在这里，所以我的世界就苦了。如果一个女人当她所爱的丈夫死了，她还能穿好的，吃好的，若无其事的快乐度日，旁边的人也许要批评他说，他的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心。难道穿好的吃好的是不该的吗？只因为他不在这里，所以他的心也不在意这些了。不是那些没有味道，乃是在我里头没有味道了。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在我里头没有心爱的了。在仇人广众之中，我感觉到孤单，因为他不在这里了。在离群独处的时候，我心情火热，因为我想念到有他。 当我徘徊海滨，观浪花，听涛声，我不孤单，我不沉寂，因为他安慰了我。弟兄姊妹，在这世界，也许是很多东西会吸住你，但是主若是充满了你，那些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在这个世界是被人杀死，他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十字架，一个空洞的坟墓。我的主已经死了，所以我是一个寡妇。这世界不是不好，也不是不可爱，乃是因为他不在这里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真是一个寡妇的地位。我们的主不在这个地上了，所以世界与我就成为不可爱的了。若是有一个弟兄或者是有一个姊妹不必主满足他的心，我就不知道这个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主在路加福音18章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光景，是一个寡妇，是受人欺负的。启示录18章是用巴比伦来比喻堕落的教会，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唯有堕落者才会以为自己不是个寡妇。什么时候你堕落了，什么时候你就要失去寡妇的特点。哦，我们在这世上如果要忠心服侍主，我们对这个世界乃是一个寡妇的地位。我们对这个世界天天要持守这个态度，一个寡妇的态度。有一次，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哦，今天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今天是我们该进食的时候。你对世界是不是进食的呢？这地上不是我的家，这地上没有我的快乐，因为他不在这里了。今天摆在这里的饼告诉我们说，他不在这里。今天摆在这里的杯告诉我们说，他不在这里。饼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曾被杀死。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曾经流过血。因为他不在这里，所以我的心也不在这里。有什么能够放在你心里来代替他的呢？这是做不来的。我们要除去世界，并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因为我所爱的不在这里了。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的财宝不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呢，也不在这里了。我们来看富人。罗马书7章2到4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圣经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寡妇，罗马书七章也说，每一个基督徒像一个妇人。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个寡妇和一个妇人有什么分别？一个寡妇就是说她没有丈夫，她没有依靠。一个妇人呢，就是说她有丈夫，她有依靠。谁应当负家庭经济的责任呢？是丈夫，不是妻子。如果一个丈夫靠一个妻子赚钱养家的话，就是颠倒了。一个寡妇在地上，她失了依靠；一个妇人是能从她丈夫得着一切供给。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一个妇人跟丈夫的关系呢？我们一切的需要都要从他得着供给。你不必打算你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一个月的需用，我们从基督能够得着我们所需的一切。你的脾气或者不好，你骄傲，你不肯赦免人，你做工无力，祷告不来，读经无味，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一些你都能够从基督得着解决，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结果子。世上有一个普通的公例，就是一个女子一出了嫁，她就立刻能用她丈夫的姓名。请问谁能够用张弟兄的名字呢？他的弟兄不能，他的儿女不能，就是他的父母也不能。只有谁呢？只有他的妻子能与他有一样的姓名。好多的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一个宝贝，奉我的名。奉我的名这一句话里头，不知道有多少福气。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奉我的名能赶鬼，奉我的名能为病人抹油，奉我的名赦罪，奉我的名传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能用主的名呢？有人以为因为说一句奉主的名赶鬼，鬼就要被赶走了。有的人呢，以为施洗的时候要照例说一句奉主的名为你施洗的话。请问你们，我们能不能跑到银行里头去奉张弟兄的名拿钱呢？名字是他的，不是我的，我只能用我的名字。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奉主的名，因为我们是归于他的，所以他的都是我们的。他是基督，我们是他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奉主的名。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跟他联合了，所以他的名就是我的名，所以我能奉他的名祷告，能奉他的名，就是因为我已经跟他联合在复活里头了。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什么是得不着的呢？ 一个丈夫怎么样爱惜、体贴、供给、扶持他自己的妻子。基督也是一样的对待我们。让我们记得，对于基督的丰富，我们不是一个寡妇，乃是个妇。现在我们来思想童女。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圣经上不只说我们对世界是一个寡妇的态度，我们对基督的丰富是一个妇人的地位。圣经上并且说，我们等候主的回来，乃是一个童女。这是说，我们要贞洁自守，等候他的回来。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愤恨呢？愤恨就是嫉妒。保罗的意思是，我因着基督嫉妒谁得着你的心。你是主的，谁也不应该把你抓去，谁也不应当把你夺去。比方我有一个朋友同人家定了亲，那我的朋友呢不在这儿，他的未婚妻啊却另有所恋。我为我的朋友要起一个愤恨的心，他不应当这样对待我的朋友。我为我的朋友嫉妒那个夺去了他的心的。保罗怕他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一个没玷污、没有被谁摸着的爱心。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看我们有没有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的爱心呢？如果有一个信徒，他所想的不是基督，乃是他自己的快乐，他的主就要不喜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就是对主说，主啊，我是你的，求你保守我的衣服清洁，保守我的心清洁，保守我的思想清洁，保守我的一切清洁。哦，主啊，没有谁可以摸我，就好像雅各书所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为什么一直说关锁、禁闭、封闭呢？因为我的园中没有人可以进去，这个园子只为良人开的，没有谁可以从我得水，叫他的心得着满足，没有谁可以从我得水，叫他的渴得以止住。 我的井，我的泉源，都是为他留着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天又一天，都应当保守这样的态度。我是为着主的，谁都不应当来摸我。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谁也不当来搅扰我了。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题目是《宝血与十字架》。这一篇信息呢，是以问答式来表达的。第一，我们来思想，神得满足的根据是在乎血。
血是为了对付撒旦的控告，但背十字架是叫撒旦在我们身上没地位。有了血，是能得着赦免，但是不背十字架，撒旦在我们身上还有地位，还能做出事情来。我们是不是一面需要赦免的根基，同时还需要十字架的对付？
是的，不过呢，要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神呢，他乐意把血给我们，他不怕我们跌倒。神把血给了我们，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是绝对的。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呢，就是因着血，这是绝对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呢，就是把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不是完全摆在血上面，而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你看见了吗？神今天要的哈，就是血，其余的怎么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稀奇的是，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如果不小心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就要受控告。你受控告，是因为你已经把你和神中间的关系跟别的混在一起了。我告诉你，这个房子只有一个根基，一个根基只能撑一个房子。我们跟神交通的根基呢，是因着血，没有别的。如果把别的拿进来，那就不行了。我想，在神的儿女里头，特别在追求的人身上，总得看见血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看见神得宝足的根据是在乎血，我们就受控告。因为如果我们不追求的话，撒旦没法来控告。你知道什么时候追求一停止，控告也停止，撒旦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来控告，控告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追求侍奉神，讨神的喜欢，控告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神的要求呢，就在这儿了。当我们在这儿要讨神的喜欢，先把使神喜欢的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是根本不改变的，就是血。那个一解决，那么然后你在路上不管有多少的亏欠，请你记得，那个能摸着任何的东西，但是不能摸着这个东西。我和神中间的关系是因着血，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是碰着一点波折也不大要紧。今天难处呢，是我们稍微在路上碰着一点灰心，这个灰心就摸着我们里头根基的问题了，那个根基的关系，我们的良心呢就立刻有亏欠，撒旦就立刻叫我们倒下去。但是神没叫我们在这儿倒下去，在好多事情上出事是可以，在这儿却不能出事。所以我再说，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根基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个， 我们做基督徒真是觉得难呐。一下子我们不只是疑惑到在神面前地位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并且疑惑到神在我们身上喜悦的问题。你们知道血的意义吗？血啊，就是有罪需要赦免，没有罪不需要赦免。所以你一说到血，就暗示赦免，赦免是暗示罪。有血就是说你需要赦免，赦免就是说你已经有罪。你得着喜悦是因为神一直赦免你。我今天又弄得很不好，但是我今天因着在神面前有那个大赦免，我呢就又得着了神的喜悦。我怕在十个基督徒里头有十个是让他的行为影响到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必须转。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如果不影响他在神面前的地位，那这个人呢就稳固，不会被撒旦打倒。这个要一直抓住。我相信我在神面前被神喜悦是因着血，不止口里头这样说，心里头呢也这样信。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每一个主日晚上要喝杯，要拨饼，要赞美？没有别的，血够叫我们赞美。等到你在神面前这个根基是这样牢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追求，你就可以跌跤。你在那儿跌跤跌不出事情来，就是跌得很厉害也不要紧，因为你跌不出血之外，仍然跌在恩典里头。在这儿呢要补上一句话，不是说我轻看罪，不是说跌跤不要紧。今天有的人一跌就跌在地上了，那个是要紧的。有的人是跌在恩典里不要紧。你们饶恕我这样说，那样的跌呀还要爬起来。所以我相信这是基督徒追求的路。在这儿没有一个人可以稳当的往前追求。如果这个人没有看见血的价值，只有你知道血是如何满足了神的心，神对他儿子的血是如何的满足，那然后呢，你才有资格来知道神对你的要求。不然的话，我们承担不了。一知道了神对我们的要求，两下子啊就跌跤了。在过去这些日子，我找出一个事实来，就是说有好多神的儿女是追求的，但是他们追求了一阵子却灰心的爬不起来。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好地位，他们从前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是多大，所以糊里糊涂的就来追求。现在知道神对他的要求是这么大，他真是越来越知道不能满足神的心，以致他连在宝血上的地位都失去了。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追求，过了三五个月，你看见他灰心了，爬不起来了，他的良心出了事儿，在聚会里头不能祷告，也不能赞美，他失去了血的地位。他如果仍旧站在血的地位上，你看见说血仍旧那样宝贵，他与神中间的关系还是那样，神在他身上的喜悦不能够增加，因为他那个追求是在血的地位上。请你们记得，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被控告，那就证明我们对血的知识不够。我如果真知道什么叫 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就没有被控告的可能。那样我们的追求呢，就是稳当的追求，一切的追求都得根据对血的知识。最可怕的要求和最厉害的恩典，我说如果哪个人不是真的认识血，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权利来认识十字架。每一个人必须对血有一个完全的知识，不认识血而认识十字架，不过是叫人得着控告。不认识血就注重十字架，结局不过是叫人瘫下去，爬不起来。感谢神，我们有血，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十字架的要求实在是太厉害，叫我们承担不了。但是感谢神，一面看见全世界最可怕的要求，另一面呢，看见全世界最厉害的恩典。有了这个没有理由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去。我们能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认识血是多宽大，稀奇得很。神在我身上所要求的，就是他所给我的那个赦免，那个血。神说我和你的关系总是血，那是稳固的地位，那是永不改变的。只有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才能够追求。你看见了吗？我们使神喜欢和接受十字架，完全是两件事。如果你把神喜悦和十字架摆在一起，就要出事儿了。如果你把使神喜悦和血摆在一起，那就对了。我们是用血来叫他喜欢，我们不是用十字架来叫他喜欢。你一打算用十字架到神面前去得神的喜悦，你要立刻失去血的地位。你总得记得，我们这个人是虫，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需要血。有一件事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唯一能带到神面前去的是血。旧约的大祭司把牺牲宰了，就把血带到至圣所，所以神呢就把血放在我们手里，还得要我们拿给他。我们知道牺牲是摆在祭坛上烧掉了，那个也许会出问题，有的人呢烧不掉，但是血呢总是到至圣所里头去，那个是不会摇动的。你什么时候要把肉带进去，立刻就会出事儿。今天我们的难处就在这儿，我们想说我们能把十字架带到神面前去。我不是说神不注意十字架，我们知道神也注重把祭物带到祭坛上去烧，但是神注意一件事，那个带到神面前去的只有血。也不是说牺牲在祭坛上不被悦纳，神还说是馨香的祭，但是实在拿到神面前去的是血。今天如果我们在这儿背十字架，神呢会闻到那个香味儿，那个香味儿呢真是到神面前去。但是呢我们还得记得，带到神面前去的不是祭牲，还是血。神只要求血，所以不管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 我们每一次总得回到血。在很多属灵的工作上，都是把血带到神面前去。今天在神的儿女身上，血是根基，你站在这个根基上才能够到神面前去。我再说，我们必须求神给我们看见血是如何满足他的心，满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再做什么。神的心已经满足了，神已经喜悦了，没有事情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认识十字架，因为我们侍奉神，所以我们在这儿背十字架。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带到神面前去。十字架是他的工作，他做得好是他做的，他还没有做好，我就让他第二次再做。我们没事儿，我说最直最重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在不安的状态进步，绝对不可能。我们安息在血上面，不止不会拦阻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并且更容易进步。好多人呢有一个疑惑，以为说主观的道理和客观的道理是冲突的。没这事儿，乃是当我们认识客观方面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主观方面才有真的进步。这是很奇妙的事，所以我再说，千万不要在血之外再把什么拿来讨神的喜欢。只有血，如果你认识血，神没法不喜欢你，那个问题永远解决。所以我们感谢神，十字架永远是在血的根基上。
血的价值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神看见主耶稣的血就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这是我们这一方面的血的价值和罪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呢，神的儿子流血是因为顺服的缘故，所以那个血是宝贝的。请问是不是这样？
你要记得，主耶稣的血呢是代表主耶稣的为人，因为利未记说魂呢是在血里头，而创世纪说人是活的魂，所以在这儿呢你看见一件事，人的要素是在魂里头，人是活的魂，而这个魂呢是在血里头，所以呢主耶稣流的血在我们这边呢是为着罪得赎，在神那一边呢是表明一个最清洁的人性到他那里去。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血被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一面呢是赦免，一面是完全的人性，一点没有罪。所以圣经上注意一件事，就是主到神面前去，我常常注意主耶稣到神面前去有一个意义，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在神眼里头没有毛病的人到神面前去。也许呢有的人还不觉得这个是多重，人今天能到神面前去而不必退回来，这是稀奇的。若是今天试着换一个人去，你知道神要把他给扔出来。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到神面前去，血在这儿，血流了出来，里边有魂，有完全的人性，神接纳。神在这儿说，一切靠着这个血到神面前去的，这个血就是他的义，不只有你的信心， 还有血就是你的义。所以凡是靠着这个血到神面前的就得安息，血是我们的地位。所以我常常想，神对血是怎样的满足，我们今天没法完全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神能这样没有保留的把血拿出来，同时把这么重的问题挂在血上面。如果神对血是满足的，就我们呢也可以满足。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一切是靠着血，控告不成问题。血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背十字架是主还在那儿做的工作。对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安息，对主还没有做的工作我们等候。